弟兄姐妹早安晚安。我们继续讲创世纪。如果您还没有拿我们创世纪讲义的上册，现在来拿吗？在前方还有。我们还离不开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五节，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五节，一起来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讲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创造，我们不花太多功夫去讨论关于这些时间啊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多一点看到在这里面神的心意。你要知道神创造的心意跟他救赎的心意是不会有差别的。今天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神救赎他的永恒的旨意，比方像以弗所书提到的那些话，那都是神的心意。那个心意早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在神的心里，并不是神创造了以后后来逐渐发展神有的新的 idea。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人才会这样。所以神的属性里面也一样，叫做不变性。不变性其实有一点无聊，也有一点好像不知长进的样子。可是那是用在我们人身上，如果用在完全的神身上的话，他的不变性是他一个很伟大的属性。正因为他一起头就是完全的，所以他不需要改变。而且那个完全并不是静态的死寂的，而是活泼的继续往前的，所以并不会无聊。神的不变性并不会无聊。所以我们过去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让大家来思想，看到这些创造神的六天的创造，来对照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宇宙。可是同时又不只是思想这些神的受造物的意义，而且进一步我们把它用到更深层内在的，今天借着救赎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全的事情。那是神的另外一个创造，可以这样说。圣经称它叫做 new creation， 就是新造啊，新造。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伊甸园，你知道我们到第二章就要提到伊甸园，你同时去想到启示录的末了提到的新耶路撒冷，把两件事情搭在一起连接起来来思考，是一个很好的真理的思考，是也是可以说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就是从伊甸园来思考最后神成全的时候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或者如果你喜欢用一般人用的字眼，叫做天堂啊。你可以把伊甸园跟天堂做一个对照，你会发现使徒约翰看见的异象，他对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有许多东西都跟伊甸园找得到对照的东西可是创世纪第一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创世纪记载了 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这是一个圣经学者 Philip Morrow 说的。我虽然蛮同意他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还是说的客气一点，委婉一点。我们就说，创世纪包含了圣经许许多多真理的浓缩，包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他在宇宙当中放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我把它叫做分别。分别，你停下来想一想，就你对整本圣经的认识，这是不是一个圣经常常提到的题目？很重要的。事实上，在旧造里面是这样，在新造里面也是这样。在旧造里面，神要求他的百姓做出许多的分别，在新造里面，那也几乎是我们得救的最初步的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圣经里面有时候把它叫做成圣啊，成圣，或者就直接把它说成分别为圣，那是一个分别啊。圣经光拿巴比伦做这个世界旧有的样式的代表，要我们从其中出来，就至少有七处，全本圣经至少有七处明确的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与他分别。所以神从创造的初期就放下一个生命的法则，就是分别。为什么要有分别？有可能因为圣经创世纪并没有从那里写起，而是从这个世界受造人的受造写起。创世纪并没有提到一件犹太人传统上都相信的事，基督的教会基本上大致上也同意的事情，就是在神造这一切之先发生过一件事，就是神的受造物里面最美丽最有全能的一位天使长堕落了。这个其实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但是犹太人传统上都这样认为，基督的教会也承袭犹太人的看法，蛮同意这个的。他们其中有许多人依据以赛亚书十四章吧，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来讲这一件事。以赛亚书十四章提到巴比伦，那里提到他本来是升上高天，神要把他拉下来，是不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用推罗来讲，推罗现在有的人把它翻译做泰尔啊，那你讲的更清楚了。他说：“你本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神的受造物里面最美丽、最有荣光，而且还加了一点最有智慧。”他说：“看哪，你比但以理还有智慧。”你知道但以理是圣经里面智慧人士的代表啊，可是他堕落了。所有的这些堕落的原因都是骄傲啊，所以无论犹太人无论教会的传统的说法都相信这些是在描述早期天使长的堕落变成魔鬼，而且他影响了一些灵体，可能包括一些天使天君跟他一起堕落，就成为另外一个势力。有了这个，也许这是为什么神要在这宇宙里面带来分别的原因啊，因为已经有了善跟恶存在，虽然恶不是上帝造的，可是我喜欢想到，所以圣经里面会有分别这一件事，可能有一个更根源、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是一位 God of Variety， 就是神是一位多样性的神， 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值得我们思考这一件事。神是一位很多样性的神。保罗曾经在对雅典人传道的时候，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他从一本，也就是说神有一个根源，神自己本身是独一的、单一的，神的圣洁跟他的单一性是无法分开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我们教会的主日讲神的属性的时候，其中有一次我特别讲到神的圣洁，那是他很核心的属性。圣经几乎把神的圣洁当作神的本体来讲到圣洁。可是那一次我把神的圣洁这个属性跟神另外一个重要的属性讲在一起，就是神的单一性，他的单一性，你也可以说单纯性，这是相关的，是在一起的。这样一位独一这样的神，而且这个一里面就够了，就是就一切的一切。可是他从这里造的时候，却造出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宇宙来，就是人后来也让他们发展成很多不同的族类。我想让他放了基因的变化在人的，在人受造的人身上的时候，就预计好人会发展成那样，有的在肤色上会不同，在长相上会不同，甚至在观念上、想法上不同，喜好上不同，才干恩赐上不同，很多很多各样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这个分别的意思，就不是都是要分别好的跟坏的，而是说人跟人是有分别的，物跟物、事跟事是有分别的。所以在神创造之后，他一下子创造了一大堆东西，对不对？可是创世纪第一章并没有先提到神怎么统合这一切的事，却先告诉我们他怎么分开这些事。创世纪第一章有很多分开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过？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这个。可是我们之前在讲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你回忆一下、复习一下、scan 一下，有很多分开，对吗？他把造了空气，就把水分成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有没有？这是第二天。第三天他把海跟旱地、陆地分开，然后在旱地上面造的植物，有一小部分植物造在水里面，可是多半在旱地上。然后那些植物不是同一个样子，而是许许多多的种类，各从其类。虽然可能神一起都造的时候，植物的种类数不会像今天这么多，一定的了。但是他放了基因在里面，所以就会发展成更多的种类啊。神讲了一句话说：“各从其类啊。”后来他造的光体，特别提到的光体，就是为了分昼夜、分节令、分日子，对吗？接下去他开始造生物，非动的无论海里的鱼、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牲畜、昆虫等等，都是一样。他造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种类，有的我们人看起来很可爱，有的看起来很丑陋。你有没有看过很丑陋的动物？我有的很丑陋的动物也蛮可爱的、哦。他造了人，然后 他把人分为男女，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分别啊。那可是人跟人还有许许多多方面可以不同，这个分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嗯。而且不只是这种外观上，它的最初的创造上，在我们内在的东西里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感觉、想法，我们的想象力，各方面运作，会带来大的区别，对吗？嗯，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在人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上，你会看见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其实你知道，在永恒里面，最核心的其实是那种神自己的关系了，无论我们跟他的关系或者神的属性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但是神造人的时候，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却把这个连这个关系他都把它分开成好几种关系。也许你今天觉得是很自然的，其实那是神设计的，他让我们有父母儿女的关系，应该如果按次序来说，应该先有夫妻的关系，后来有父母儿女的关系，然后你就会有兄弟姐妹、手足之情的这样的伦理关系，慢慢再大一点，你就会有朋友的关系，甚至开始有主仆的关系。其实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跟神有的关系，是要融合在一起的。可是神一起头没有先统合这个，造一个人，把所有这一切关系都一起加在他身上，让他学习。神没有这样，神把他分开来，让我们在世上有这许许多多的伦理关系来学习这些事。之后神慢慢的要我们学习明白，所有这些其实都要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统合成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你记得吧，主耶稣讲过一句把这些事情涵盖起来的话，他说谁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朋友、兄弟，这些他没讲这么多，但是我把它全部报告进去。他指着那些门徒说，看啊，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这些对吧。有一天神要把这个统合，可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些分别里面。所以我们一方面学习明白这个分别，又学习明白要统合，我们就是在其中学习有许许多多我们生命的功课。所以有分别，有多样性，又有一个中心。你知道为了让人明白这个，神甚至让人了解一种几何的观念，就是圆。在上帝造的东西里面，有不少东西有圆，对不对？也有许多的现象会跟圆产生关系。这个圆啊，一般就被公认为一个完满的象征，因为它不像一条线，你有可能要区分它在哪一个点上，现在百分之多少了，或者甚至如果它有一点曲度，这是往上走，这是往下走。圆的话没有这回事，圆无论哪一点都蛮公平的，地位均等，对不对？就像一个圆桌，一般来说就没有哪一个位置是主要的位置。我们当然人会发明了比较里面的位置是主要的位置，那个实在很不合理。像我就很不喜欢坐那个位置，想要上厕所都要经过别人，并没有比较好。可是圆其实是一个像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英国的 King Arthur 就是亚瑟王，他的圆桌武士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在王位上面他是君王，在他们之上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跟他们都一样是武士，在一个圆桌上，大家不分彼此，不分上下，差不多是这样。而且很有趣的是，圆有一个圆心，所以一切都 连语那个圆心，就像到了新约时代，一切都在基督里面一样，基督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新约圣经提到的。所以我们都被赋予这种本能，要学习这一件事，就是上帝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外貌、长相、背景、性情，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亮光，甚至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喜爱，我们可以各自不同。可是我们又都知道，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跟大家分门别类，而更能够合一，更能够在爱里面和谐，对吧？这其实不需要上帝的命令，我们的本性原来就有这些东西在里面。那我们来看看这六天的创造的分别。第一天的创造，神造了光，从此以后好像听起来很像世界先有暗才有光，其实我无法解释这些事情，因为神本身就是光的源头，所以你不能，你一定不能说原来宇宙是暗的，后来才神造了光才开始有光，因为神本身就是光，它一直都存在着的。但是就着人这一面的了解，确实好像是这样，原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此以后就有光跟暗的区别。圣经说神就把光跟暗分开了，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我想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世界就有了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分别的观念，一直到今天，无论哪一个民族都很自然的会把美好的事用光来代表，不好的事用黑暗来代表。除了故意要去拜撒旦，认为黑暗才是好的人，少数的人以外，所有的人天性上很自然的也都是这样，就是美好的事都是用光明来代表，不好的事用黑暗来代表。当然这不是说白天才是好的，晚上是不好的啦，不是这样讲的。可是这是一种抽象性的一个分别的一个观念，用光明跟黑暗来分别好坏、善跟恶啊。我想更要紧的是，神想要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分别，所以他提到神要我们结出光明的果子来。他说你们要不要在黑暗里走，跟从耶稣就会在光中行走。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想要我们这样。圣经进一步把有许多我们生命内在的事用黑暗阴影来代表，美好的用光明来代表，要我们学习活在光中。所以神让我们有这些分别。我很喜欢格里安博士提到在他们布道会里面发生过的像这样的见证。有一个一个原来是酒鬼酗酒的人，他一个布道会里面得救了，他生活的地方都还骑马的。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的马系在教堂的门口，就觉得他昨天大概喝忙了，他平常马都是系在酒馆门口的，所以就去问他，你昨天是醉到什么地步以至于把马系错地方？他说不是的，我现在这样才是对的地方，把你的马系在正确的地方。很好的一个遇到故事，对不对？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啦，就是你有没有留心把你的马系在对的地方？ 你流连于什么事情，流连于哪些环境。我也喜欢一个我自己遇见的，在欧洲遇见的故事，这些你们有的人都听我讲过多次了。我也是在瑞士为一个上海女孩实习，在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在那边读书，有同学带她来参加我们营会，她在里面决定要受洗。那天她受洗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请她讲一点话，她就提到两件事情，她感谢神。她说第一，她感谢神，她来到瑞士读书，有人传福音给她，她能够认识主。她说第二，我从今天开始我坐车都会买票。你去过欧洲就知道，西欧有一些，有许多国家，他们没有像我们连坐火车什么没有检票口的，有一个检票口了，但是没有人检票，你没有票还是进得去就是了。那有的是进到月台才开始买票，有一些公车或什么甚至是在车上买票的，当然也有的人手上就有票，就是咔嚓一下就可以了。你没有买票也都上得去，可以搭车也下得来，但他们有稽查员，你万一被稽查员查到你就麻烦了。我看过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欧洲读书读得很好，可是后来当他好像申请一个工作的时候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记录，他曾经坐车没有买票被查到，被查到你就罚好几十倍以上的钱。可是不只是这样，有了一个记录，那里的人就觉得这个人是不足信任的。显然那个女孩子，我刚讲那个上海女孩，她过去常常冒险没有买票，可是那一天她信主，我们讲到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可是她说从今天开始我坐车都会买票。很好对吧？那就是一种分别。有一些分别其实更内在的事情，我也常常提到我在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这一件事，我觉得那是我们最大的生命的祝福之一了，就是明白你不要让生命里面有一些阴影留在你身上，也许只是一种郁闷的感觉，闷闷不乐那个样子，因为说 dumb 迟早会过去的，可是你不能这样想，你应该要认真的对付它。我发现那个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有的时候你需要继续的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然后开口赞美神，或者对自己笑一笑等等，这样学习胜过这些黑暗。这是神做的分别。第二天，神把水分成上下的水，那才成功一个循环，对吗？哦，从此也有这个循环。这个循环对整个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的。因着有这种循环，我们才容易有干净的水，你知道吧？就像蒸馏水一样，因为水无论弄得多脏，一旦蒸发了，变成水汽在上面，如果再凝结成水珠的话，理论上那是干净的，它原来的那些杂质并不会跟着带上天的。可是圣经用水来讲圣灵的工作，我用这个来想到在属灵的事上也有这样的分别。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像天上的雨露一样，是从上浇灌下来的，可是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像地里的泉源一样，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涌现出来，而这两个都有可能后来汇集成溪流，甚至像江河一样。当主耶稣提到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提到活水江河的时候，他好像优先提到的是里面的泉源，对吗？他并没有提到是因为哪一个下很大的雨，非常丰沛的浇灌， 积水成河变成一条河，不是的，而是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懂得这个分别蛮好的，而且我们要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在第一天神照了光，然后把光跟暗分开，神就称光，就看神怎么讲，神看光是好的，对吧？好，可是从第二天开始，神把这些这样分开那样分开的时候，就没有再讲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而且常常是在分完以后才说神看着都甚好。所以从上面下来的水，从下面上去的水都很好，这个在我们的追求里面你也要留意，不要只追求一样嘛。有的人很容易只追求一样，因为他们比方他们听说谁或者自己经验过在一个聚会里面经历圣灵的浇灌，他们就后来就把他的追求定义成多多的参加像这样的聚会，追逐讲员，追逐一个有恩膏的聚会，而且把聚会用这种词来定义它，就是那个聚会有恩膏，那个讲员有恩膏等等。听起来好像蛮好的，好像很可慕的样子，可是其实那个不是最好，你知道吧？如果我们想要对神有更完满的认识，就不要一直那样说啊，因为我们真正有神的恩膏是神的恩膏，不是聚会中的恩膏，那不太一样，也不是那个讲员的恩膏。我知道啦，有一些聚会有一些讲员好像特别会带来恩膏，可是我们真的需要明白那是从神来的。神受一个聚会或者讲员的限制吗？你能够明白这个，你的生命将要跨前一大步，你将要更找到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在神面前的道路。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圣灵的工作的方式，既然是从里面涌现的，那表示你无论在哪里都有，对不对？因为是在你里面嘛。你今天到你的上班的地方，你并没有把你的肚子留在家里，对不对？那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要流出活水江河的那个东西在你里面，你无论到哪里，到学校，到上班的地方，到监狱里面，那个都还在，不是吗？而且既然那是在你里面，你追求的方式立刻就不一样了，你就不会追寻着有谁给你说个预言或者为你祷告或者参加一个什么聚会容易有恩膏，那因为那在你里面，你得救的时候就在你里面，不是吗？你接受主的时候，你被圣灵重生，你里面就有圣灵，你有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基督。你如果明白这个，你追求的时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你会找一个角落，不要管别人，关上门，进入内室，面对你的主，花一些功夫，像我们常常讲那位教宗说的一样，我就在那里，坐在那里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有人会问说，然后呢？主在这里，你也在这里，然后就不是由我们来讲了，那就是由主来做了，不是吗？但愿你能够明白这个，你的追求就会变成不一样。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完全排斥那些外在的浇灌，认为只有这个内在这样追求才是最美好的，并不是的。因为神提到他水分成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他做这些分开以后，神说神看着是好的， 两边都是好的。嗯，有的时候我们很需要上面的浇灌，特别当我们觉得软弱、觉得枯干、觉得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上头来的帮助，这种意识是很好的。我们更多认识神的主权，就会更多认识这个。我有时候跟大家讲，我们在唱的那一首《充满我，充满我》，常常华人中间在唱的歌词都是被聚会所的改新创造的歌词，除了《充满我》的主题没有变以外，可是他们创造那些歌词蛮好的啦，那强调要致死己生命才会得到更好的生命等等这样。可是原来的作者写的时候，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说我是软弱，极其软弱，然后来仰望神。就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经历圣灵的充满。许多年前，我们在葡萄牙里斯本有一个女孩，20岁的女孩，带着她妈妈来，带她妈妈信主。她告诉我们，她上一次参加我们的营会是她读书的时候，16岁的时候，她参加我们的营会，就在那里，忽然圣灵浇灌她，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她那样被主得着，生命有改变，后来回去影响她妈妈。下一次再有机会，他带他妈妈来，在我们的聚会里面要信主。后来他妈妈去读神学，现在是在服侍主。我还记得更早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喜安堂有一个分堂在中和，现在还在了。那中和有一位姊妹曼荣姐在那边服侍，可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位弟兄。从海外过来加入我们，是一个外国人，实际上他是南美洲，盖亚纳是南美洲吗？而且他是一个黑人，应该虽然在南美，也许是非洲裔的。这个弟兄已经侍奉主很多年，弟兄最近主动跟我们。再有联络，我们都没有联络了，所以我就在想起这些事情。他有时候会跟人家提到一件事，虽然他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不太完全一样，就是那个时候他去参与我们综合喜安堂的服事啊，也在那边，他就是那种非常的积极的这样的传道人啊。在那边服侍了一小段时间以后，他就办了一个帐篷聚会，在台北市办帐篷聚会大概不太容易，他真的去搭一个帐篷，在他教堂旁边有一个巷子，大概他申请得到同意，反正那个时代台北市和新北市都常常有在街头上可以搭起帐篷来办丧事之类的，大概类似这样，他就搭起这样，我们就有一个聚会，因为他们的会堂很小，容不下，而他心很大，他相信可以邀很多人来。早上是为基督徒的追求的聚会，晚上是布道会。早上我做讲员，他要我去做讲员。我还记得他，他很火热，他带领聚会，然后有的时候你已经讲完道了，他上去再接下一带诗歌。他好像觉得你讲的不够完全，还是哇非常的火热的这样，又讲另外一篇短短的道这样。可是有一次，我现在讲的事情是我的描述，他的描述有的不太一样。那天在我讲完道，让大家有一点祷告追求的时间，忽然圣灵浇灌下来，这个我记得，然后我看见。在前面管音控的同工就跪在那里可是后来我们听说那个弟兄是这样做见证，他原来在管音控，忽然圣灵那样浇灌他，他没办法继续做那些事，好像就扑倒在地上这样我们那个黑人弟兄他的叙述比我的精彩多了，他说那天他讲了一个数目，有多少人决志信主等等，我实在不太有印象。还有一天晚上，我们为一个 中风不能行走的老先生祷告，家人把他带来，会后我们为他祷告，主做一些工作，他拿别人帮他拿着手杖，我们扶着他走路，一直走到他回家，这个我还记得。可是我不太会说他完全得到医治，他真的有得到医治了，因为要不然他不可能这样走回去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会做像这样的工作，好像一个大能的浇灌。所以圣灵并不都是这样，对不对？就像我的妻子，她做的见证，她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因为人家告诉她预备你的心参加明天的聚会，她就好预备她的，其实她预备了半年了，每一天分出一个小时祷告，然后讲员说你到前面来，你把手举起来，就会被圣灵充满。他很乖，就到前面，一把手举起来，他就觉得真的，这标准的、典型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他就从肚子里面就涌上一个东西来，经过他的口、他的舌头就开始说方言，然后他就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也有的人是这样，不要觉得哪一样比较好，因为神把这些分开以后，把空气上的水、空气下的水分开了以后，神说他看着所造的都很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教导一件事，就是圣经的真理几乎每一个真理都有两面性，我们称它叫做真理的两面，两面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双焦真理。我觉得讲双焦真理蛮好的，因为双焦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叫焦点，对不对？一个圆有一个圆心，那个叫焦点，就所有的都聚集在那里，那叫一个焦点。你如果拿过放大镜，拿过放大镜吗？在我小时候就拿过，在太阳底下把角度弄好以后，距离弄好以后，下面放一张纸，阳光会那么凝聚在一点上，所以温度就会很高，就把纸点燃了。你们玩过这个吗？就像这样。如果我们提到说我们把焦点放在哪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专注在哪一件事情上面，专注嘛，既然叫专注，你如果专注两件事，怎么能够叫专注呢？专注就是专注一件事才叫专注嘛，所以两个焦点是很矛盾的事情，在我们逻辑上是这样。但是神的真理一向都是双焦点的，他要我们殷勤，要我们安息，这两个本身有点矛盾，不是吗？我们应该追求上进，要无论做什么事要做得更好，另外一方面又叫我们要致死老我。我想对有些人来讲这真的是很矛盾的哈，有一些诚实追寻真道的人，我常常会遇见有人问我这种问题嘛，他们听我讲致死老我，他们就问我说，那我在公司里面我要不要，他意思就是我要不要更努力的把事情做好，像这样，因为把事情做得更好，他有可能会得到上司的赏识啊，各方面会有更好的发展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实际上会意识到这两样似乎是矛盾的，可是那就是有两个焦点的意思嘛，两个都是对的，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可是神都看着是好的。我们应该追求荣耀，对不对？不要做低贱的事，不是吗？可是你知道圣经讲到羞辱的时候也把它放在主身上， 在主身上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对不对？而且当讲到羞辱的时候，并不都用不好的方式讲，软弱跟刚强也是一样。当然在教育历史上，在神学上最大的争议是在于神的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方面都完全是真理，可是这两方面非常非常难调和成一个说得上来很完满的，说得让大家都满意的说法。我很多年前用这样来思考这一件事，就是这个基本上不是神学上的一个好像一个 bug 一个缺失一样，不是的，这基本上正是神的真理里面的很精髓的部分，因为那是神的本性。我用一个方式来讲，它在一个这个宏观的宇宙里面，有一种几何图形是表现的最多的，而那个几何图形是有两个焦点的，就是椭圆啊。天文学上认为，所有星球如果它有在运转的轨道都是椭圆的。他们甚至认为每一个星球的结构也是椭圆的。我们说地球是圆的，其实天文学家认为它还是有一点椭，它没有完全圆。椭圆就是有两个焦点，你知道吧？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回去找一张白纸，好，然后拿两支铅笔，那个白纸下面垫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吧，然后有一支铅笔削好了哈，就点在那张白纸的一个点上，稍微用一点力量，几乎要把它压进去，这样穿过去一样，离它5公分吧，把另外一支铅笔压在那里。然后两支铅笔用一条线吧把它系起来，铅笔这样把它系起来，然后呢这样讲对不对，然后拿第三支铅笔放在你那个系起来的两支铅笔系起来这条绳子上面啊，拉过来，那个铅笔那个线一定要比5公分长很多了，你就弄一个20公分好了，让这三支铅笔都垂直竖立在纸上，不要让它弯了。大概有两个人需要帮你拿好，那你拿着这一根，把线拉紧了，然后画一个圆，画出来就叫做椭圆，因为它是两个焦点。听懂我在说什么？试试看，回去试试看这样做。如果神造这么一个浩瀚的宇宙，亿万个星球组成的星系，也有亿万个星系里面充满了椭圆，我很难不想象神的属性里面有两个焦点这一件事。事实上它反映在它的所有的真理上面。往微观的宇宙想，1953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有两个英国年轻科学家在剑桥大学的一家餐厅里面，两个人在餐桌上画出了一个图，那个将要改变从那以后整个世界的风貌。他们两个年轻人后来也因此得诺贝尔奖，他们画出来的是人类的遗传基因的图谱，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双股不相交的螺旋哈。我去过那家餐厅，他那个餐厅外墙上就挂了一个小牌子，写着当年基因是在这里画出来的。你知道这很有趣啊，人类的生命的这基本的单位，这个遗传基因，它是两股一直不相交的 这样的东西，无论弄多长他都不相交。这不相交就跟两个焦点意思差不多。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遗传的数据编码数据主要是存在于这两股螺旋，当然他们在一起是有东西把他们连接，中间有连接，那个连接的东西我们称它叫碱基对，叫 base pair。 听过什么什么我们那叫什么词啊，那四种五种碱基对各有它的名字，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遗传编码数据主要是在那个连结上面，那个意思是不是真理也是这样？就像200多年前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院牧，也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 Charles Simeon， 他的说法我特别喜欢，他的说法他是在讲到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人的选择这两方面的真理。他说真理不在一个极端上，真理也不在另外一个极端上，他说真理也不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真理是同时在两个极端上。然后他讲到他自己，他说有的时候我会是一个很严谨的加尔文主义者，强调神的主权，在另外一个时候我又会像亚米念派一样，我强调人的责任，人的因为人的有自由意志能够做出选择来。你如果尝试想把这个弄得完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像两个不相交的基因的那个螺旋一样，像椭圆的两个焦点一样，它并不在一起的。我常常觉得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双焦真理啊，我觉得神的道在你身上才有可能是和谐的，你才可能更真实的活出神的义来啊。因为神的义的其中一个含义，就像中国古人讲的义者宜也，宜就是何以，也就是中庸之道，你做的何以，你只有同意这两个焦点都是真理，你才有可能做得合理。你只同意一方，站在这一方来看来想，就把另外一方否定掉的话，我想你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合理的。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都会扯上这一件事的。如果你没有完全听懂我在说什么，继续留在我们中间聚会，你不会常常听见这个的，我们常常讲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用在圣灵的浇灌上是像这样的。下一次我们来讲第三天神把旱地跟水分开也是一样，它分开的时候它并没有先说神看旱地是好的，所以把旱地跟水分开；神看水是好的，所以把旱地跟水分开。神没有这样讲，他把它分开以后，就看着神看着都蛮好的。希望你也是这样。这种认识神的多样性，在这个分别里面，有这样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事。而且你知道。我想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敬虔的生活里面需要分别对跟不对的事情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多。如果你对你基督徒生活的定义常常是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应该怎么做，我想你还不太明白这个。你要知道六天的创造里面只有第一天神分别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其他的五天神都是做了分别以后两个都很好。但是这个会牵涉到一件事，就是他两个都是对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情境里面，你应该选择关注哪一个点， 这就是重要的事。这个其实是牵会触及我们下一个大主题要讲的，就是次序的问题，就是你有分别也有次序，或者像我们讲的有 priority， 就是有优先次序。我们生命里面有分别也有次序，就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的合宜。这个合宜是很要紧的，不是只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更稳定、更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人。那是合宜的意思，而且我想也会更引人想要来认识主。那是神的义得以成全的一个样式。